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乌克兰外长计划明年二月召开和平峰会。
冬季风暴肆虐，拜登致电纽约州长提供援助。
中国出入境封锁将终结，多国设置入境管制来应对。
通货膨胀飙升，美国多州明年将提高最低工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周一说，乌克兰政府的目标是在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周年日前后举行和平峰会，最好是在联合国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有可能担任调解人，但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告诉美联社，俄罗斯必须首先面对战争罪法庭的审判后，才能被邀请参加这样的峰会。泽连斯基12月12号说，乌克兰计划在2023年发起和平峰会，以实施乌克兰和平方案。普京周日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发表的评论中声称，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暗示是乌克兰拒绝会谈。尽管普京发表了关于谈判的评论，但俄军一直在攻击乌克兰，这表明和平并非近在咫尺。周一，乌克兰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剥夺俄罗斯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将其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库列巴说，乌克兰早就为这一步骤做好了准备，以揭露其欺诈行为并剥夺俄罗斯的地位。
由于中国目前的疫情正在升温，不少国家担忧一旦中国民众大规模出游，将会造成疫情快速蔓延，影响各国的防疫工作和民众健康。因此近日陆续发布相关入境管制措施。中国12月26号宣布，将在明年初停止自疫情爆发以来持续了将近3年的严格入境隔离措施，并有序恢复中国民众的出境旅游。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7号宣布，强化对中国入境人士的边境管制措施，从12月30号起，在入境时实施病毒筛检，如果阳性就必须接受原则上的7天隔离，希望避免日本遭受中国急速扩大疫情的波及。本月23号，印度出现首例从中国返乡的人确诊，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近日宣布，来自中国、香港、日本、泰国和韩国的国际旅客必须出示核酸阴性证明，抵达印度时如果出现症状或核酸检测呈阳性者将被隔离。韩国疾病管理厅21号则宣布，中国自16号起被韩方列入检疫查验重点国家的名单中。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天宣布，经过2年的评估讨论，将把现行4个月义务役训练制度恢复为1年期的义务役。蔡英文提到，中国威胁和平稳定，对台威逼情势明显。蔡英文说，备战才能避战，能战才能止战，越是做好准备，对岸冒进几率越小。和平靠国防，国防靠全民。台湾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周一对路透社说，随着中共威胁的迅速上升，蔡英文的安全团队包括台湾国防部和国安会的高级官员，自2020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对整体防卫战略的研究。这名参与相关讨论的国防部门人士说，中国的各种单边作为已成为地区安全的主要关切。这位官员说，台湾军事改革还将包括加强对新兵的训练，例如引入美军使用的战斗指导训练，加强射击训练，并说新方案计划在2024年生效。
罕见的冬季风暴持续袭击美国，纽约州受创严重，已经造成27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周一打电话给纽约州长霍楚了解情况。拜登说，将要求联邦政府全力支持纽约州民众应对历史性冬季风暴的冲击。拜登说，已经指示团队立即回应州长提出的所有联邦援助请求。霍楚向媒体形容，这场风暴是世纪暴风雪。他还警告，危险的大雪、强风和低温状况还没有结束。纽约州西部地区一些城镇在一夜之间降下0.75米到1米深的积雪。纽约州北部的水牛城灾情惨重， 紧急救难人员在停放路边的车辆和雪堆中寻获遗体，也逐车搜寻车上的民众。这场席卷全美的暴风雪情况持续肆虐美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在九个州导致大规模停电、旅行延误等状况，还有至少49人丧命。
选区在纽约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当选人桑托斯周一受访时承认部分学习经历不实，但他自认为这和犯罪搭不上边。他说，很多人都会美化履历，他也会如期就职。桑托斯因为学习经历不实遭到外界质疑，他昨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纽约分台 WABC 和纽约邮报采访时首度公开谈论相关争议，并承认捏造部分事实。桑托斯也承认从未像履历所说的直接受雇于花旗和高盛集团，他也坦言没有大专学历。 CNN 上周还披露桑托斯声称祖父母幸存于纳粹大屠杀，是来自比利时的乌克兰犹太难民，但 CNN 对比族谱网站、犹太难民记录等资料后，发现事实和桑托斯的说法颇有出入。桑托斯承认学习经历不实后，CNN 联系了众议院共和党高层和共和党众议院全国委员会。
随着通货膨胀率飙升，美国多个州计划明年提高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 7.25 美元，自2009年以来一直没有变化。根据 Nexstar 传媒集团的统计数据，截止到今年秋季，有15个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和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一致，比去年的16个州略有减少。在新的一年里，将有27个州提高最低工资，其中大多数将在1月1号生效，另外一些州会稍晚一些，像俄勒冈州和内华达州要等到2023年7月开始实施。尽管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州准备在新的一年里提高最低工资，但仍有20个州的最低工资跟每小时 7.25 美元的联邦标准相同，还有5个州尚未设定自己的最低工资，而是采用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这包括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过去一周，超过17000个航班因严寒风暴被迫取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近日升级了安卓端三星 Internet 浏览器 Beta 版更新，引入了两个新功能，浏览器书签文件夹和标签组的搜索功能，以及指定时间范围内浏览历史的删除功能。这次改进让这款应用浏览网页比以前更加容易安全，完善了文件夹、标签组等搜索功能。如果用户保存了大量的书签，或者打开了大量的标签页，寻找到所需要的书签或者标签变得很棘手。在新版中，用户只需要在搜索栏里输入要找的书签或标签的关键词，浏览器就会呈现相应的结果。此外，另一个功能是能够删除指定时间范围内的浏览历史，例如如果用户清除浏览数据的时间范围设定为一周，那么浏览器将删除过去7天的浏览历史，并且保留以前的浏览历史。而此前，用户如果需要删除浏览历史，唯一的选择是清空整个浏览历史。
受俄乌冲突影响，目前欧洲的电价正在飙升，电动汽车和燃油车行驶成本差异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电动汽车的充电成本比燃油车加油更贵。根据德国特斯拉车主在行业论坛上的报告，特斯拉公司今年多次提高了超级充电桩的价格，最近一次是在9月提高到 0.71 欧元每千瓦时，然后有所下降。目前特斯拉的 Model 3司机在欧洲的特斯拉超级充电桩充百英里的电费需要花费 18.46 欧元。然而，如果电动车主只在家里给车辆充电，可以节约充电费用。相比之下， Honda Civic 开同样距离只需要花费 18.31 欧元的汽油费。据悉，大约 80% 的电动车充电是在家里或工作场所进行的， 如果只在住家附近使用车辆，电动汽车通常仍然是最便宜的选择。但是一旦车辆被用于长途旅行，司机就更有可能使用快速充电站，进而增加费用。根据经济学家说，欧洲较高的电价预计将持续多年，这可能打消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计划，威胁到欧洲大陆的电动化转型。
近日，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正在开发 Cold Arm， 就是低温下可以操作的部署臂，有望大大改善月球登陆器的机器人手臂的效用。据悉，这种机械臂将实现在非常低的温度下的操纵能力，包括在月球夜间温度可能下降到摄氏零下173度时。这种机械臂是为月球着陆器设计的，利用了火星直升机机智号使用的技术，可以在极度寒冷的温度下执行各种任务，而不需要加热装置。它的动作可以包括诸如摇取和分析月球土壤、部署仪器以及捕捉着陆器周围的照片。目前月球着陆器的机械臂设计需要独立的加热器，以防止机械臂内的齿轮在暴露于月球夜里的极度寒冷的温度时产生压力和断裂。Cold Arm 的设计包含了特殊的齿轮和电机控制器，可以在极端的温度下运行，而不需要加热器，因此为任务节省了功率和质量。目前 Cold Arm 团队正在评估可能在手臂末端操作的各种附件和小型仪器，包括一个 3D 打印的钛勺，收集月球岩石的岩土特性。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严寒、大风和大雪持续席卷圣诞假期，周一又有超过1700个美国航班被迫取消，但情况已经算是有所缓解。从 FlightAware 的数据显示，自从上周三以来，全美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7000多个航班。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又有超过1700个航班因严寒天气被迫取消，2200多个航班被延误，但已低于周日的严重状况。尽管航班运作有进一步缓解，但美国各地酷寒和风雪天气造成的圣诞节周末旅行干扰仍挥之不去。据 FlightAware 称，自上周三以来，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7000多个美国航班，导致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的航空旅行中断。天气减缓了地勤人员的速度，因为他们在机场面临严峻的条件，而取消和延误排名前四的机场分布在美国4个不同地区，他们分别是丹佛国际机场、芝加哥中途机场以及巴尔的摩华盛顿瑟古德马歇尔国际机场和哈兹菲尔德杰克逊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西南航空公司首席运营官告诉员工，假期旅行期间，冬季风暴以及其他问题，包括圣地亚哥的意外大雾和丹佛一家燃料供应商的人员短缺，对该公司的打击尤为严重。该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德鲁·沃特森表示，西南航空公司一直在主动取消许多航班，以稳定运营。根据 FlightAware 的数据，从上周三到上周六，西南航空公司约有1/4的航班被取消，2/3航班被延误。预计各航空公司将会在下个月甚至更早就会报告航班中断造成的成本损失。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中共政府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松绑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封控措施，中国全国各地的阳性感染病患几乎呈现几何级数迅猛暴增。防疫专家担心病毒可能出现全新的突变，并形成致病力和致死率都更强的变异毒株。科学家们指出，新的变异毒株很可能是之前所有毒株组合而成的联合体，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毒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专家罗伊博士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中国的人口非常多，而且群体免疫程度有限，这似乎正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新变异毒株爆发的温床。他说， 每一次新的感染都有可能为病毒提供一次变异的机会。而拥有14亿人口，同时放弃动态清零的极端防疫风控措施的中国，目前疫情正处于新的大爆发之中。也正因为如此，病毒出现新的突变并产生新的变异毒株的可能性非常高。科学家们注意到，三年前新冠病毒最初从中国传遍世界时，我们曾看到 Delta 变异株，随后又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这些变异株仍然在世界很多地方对民众的健康造成危害。位于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教授黄高斌上周接受 ET Today 新闻云采访时说，目前在中国流行的奥密克戎亚变异株 BF7 感染性极强，基本传染数 R 值为18，即一人可以感染多达18人。他说，中国将引发疫情海啸，因为 BF7 亚变异株的潜伏期更短，免疫逃逸能力更强，传播更快。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近对华北出现的重症染疫表达关切。北京附近的保定和廊坊最近出现相当多的重症病患，导致当地医院的加护病房和病床以及照顾这些病患的医护人员都出现短缺。中国疾控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所长徐文波在上周二的一场记者会上说，中国计划在各省医院采集重症以及死亡病患的病毒标本，并对病毒的变异实施追踪和研究。他说，目前在中国测得的130个奥密克戎变异株中，约有50个变异株导致疫情爆发。
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12月26号莅临旧金山湾区圣荷西市艺术表演中心，正式开启2023年度全球巡回演出北加州演出季，为湾区的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热线购票时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获得优惠。请听报道。
周一晚上，圣荷西市艺术表演中心掌声雷动，来自各界的主流精英对神韵艺术家们的精湛演技赞不绝口，观众们普遍反馈真是太美了。一名华人观众表示，连续八年以来每年都来看神韵，今年也带上了朋友，他非常敬佩神韵艺术家们敬业精神和高超技艺。
非常好，我每一年都看的，这个是我第八次，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就是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用功，还有就是very committed， 每一年我看的都有些不同的，还有很多那个新的 technique。
亚洲艺术基金会的中国文化顾问蓝树先生表示，世界上正统的文化，无论东方西方文化，都是神传文化，人们要了解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就去看神韵演出。
因为神韵它根植于中华传统五千年的这个文化，那么中国传统五千年的文化里面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这么一个源泉，所以神韵的创作者他们的艺术的灵感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所以每一年它都有一套崭新的节目啊，不论是从音乐、灯光，还有这个舞台的天幕布置啊，演员的各种表演啊，都每一年和每上一年都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享受，所以每年都可以去看。
2006年成立的神韵艺术团总部位于纽约，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团。17年来发展迅速，从一个演出团发展到现在的8个团，并配有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团。神韵每年大约在150个城市巡回演出，从东京到巴黎，从悉尼到纽约，神韵的现场演出赢得全球无数观众的交口称赞，所到之处带来票房爆满、一票难求的盛况。神韵2023巡回演出覆盖五大洲20多个国家、180多个城市，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从12月26号开始，神韵艺术团在圣荷西、旧金山、伯克利、Folsom、Fresno、Modesto、Sacramento 等7个城市进行演出。为方便中国民众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的优惠票价，只限湾区的3个剧院。旧金山、圣荷西、伯克利110美元以下的票价区， 热线购票时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获得优惠。热线号码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不提供此项优惠。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军机大规模侵扰台湾，白宫谴责中共破坏稳定。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政府警告非法移民，继续执行快速驱逐令；
中共军机大规模侵扰台湾，白宫谴责破坏稳定；
美国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正着手改变一些州选举法；
高通胀笼罩下，美国人年终假日购物消费不减。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部分官员认为 TikTok 安全风险难以消除，中国母公司应该出售美国业务，确保北京无法运用这款热门程序从事间谍活动或影响政局。报道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两年多来和 TikTok 交涉，设法防止中共政府插手运作。协商过程中，五角大楼与司法部代表支持强迫易主，理由是北京可能取用 TikTok 资料或通过影音影响美国用户，只有让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才能化解风险。但主持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美国财政部担心强迫易主命令可能被法院推翻，正寻求其他可能的解套办法。拜登去年一月上任后撤销川普行政令，拜登承诺提出化解 TikTok 和其他敌对国家应用程序安全风险的通盘计划，但迟迟没有出炉，促使美国国会和多州设法限制 TikTok。
伊朗当局不断加强网络限制，抗议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是为了管制各地抗议活动的相关消息。 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周一说，将近100台星链网络终端机已经在伊朗运作。三个月前，他在推特上承诺会把这款卫星网络服务带到这个伊斯兰国家，作为美国支持推动互联网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努力的一部分。周一，一名推特用户上传了一段据说是在伊朗街头拍摄的影片，并发文说，现在的伊朗街道上，女性有更多的自由可以选择是否遮盖头发。马斯克回应这条推文时说，将近100组星链卫星在伊朗运作，这项卫星宽带服务可以帮助伊朗人规避政府的互联网访问限制。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几天，也向乌克兰发送了几千个星链终端机。目前，乌克兰现在拥有20000个这种小型的白色接收器。
随着 COVID-19 疫情席卷中国，中国经济在12月继续放缓，未来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疫情海啸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人待在家中，中国各大城市经济活动持续下滑。彭博社8项早期指标的综合指数显示，12月中国经济活动从11月本已疲软的基础上开始收缩，新的一年经济前景暗淡。在中共解除防疫限制措施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举步维艰，消费者支出下滑加剧，工业产出增速降至春季实施封锁以来的最慢。北京的商店和餐馆情况比全国还要糟糕。11月份，北京的零售额下降近18%，原因是病例飙升，防疫限制更加严格。世界银行将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7%，约为中共目标的一半。 知名组织世界经济组织12月19号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的商业信心达到201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反映出 COVID-19 病例激增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暗示明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
美国国土安全部12月24号警告非法移民，在最高法院暂时阻止取消上届政府发布的第42条命令后，拜登政府正在继续执行这项政策，在美墨边境快速驱逐非法入境者。随着一场冬季风暴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国土安全部还警告非法移民不要在危险的低温下冒险穿越美墨边境。德州埃尔帕索市这个月一直在应对移民的激增，再加上天气严寒，加剧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一些非法移民露宿街头，促使埃尔帕索在12月1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导致近期移民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允许快速驱逐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令原定12月21号终止。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星期对19个共和党州的一项紧急上诉作出裁决，发布紧急终止令，暂时阻止了终止这项政策。尽管拜登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交申请，坚持要求允许终止这项政策，但国土安全部在此期间仍在利用这项政策应对棘手的移民潮。
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一些由民主党掌控的州立法机构的州开始着手改变选举法，并准备在明年正式采取行动，以便使民主党候选人能够在2024年以至今后的选举中赢得优势。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措施包括建立自动选民登记系统，在青少年年满18岁之前就为其预先登记投票，给予出狱的重罪犯选举权，以及将散布错误选举信息的行为定为犯罪等。许多民主党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推动该党更积极地扩大投票权，特别是在今年美国参议院未能推进一项广泛的投票权方案之后。和民主党人相反，几十年来，共和党人一直在寻求增加投票限制。2020年大选之后，这些努力得到了加强。当时有几个共和党领导的州通过了新的法律，其授权采取的措施包括要求选民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件，取消地方选举委员会的控制权，以及减少部分提前投票等。
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在他的年度世界经济排行榜中预测说，虽然全球经济在2022年首次超过100万亿美元，但随着政策制定者将会继续对抗飙升的物价，全球经济在2023年将会停滞不前。英国的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董事兼预测部负责人诺伊菲尔德对此表示，为了应对更高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提高利率措施，世界经济很可能将在明年面临衰退。这些研究结果要比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更加悲观。国际货币基金在10月份就此警告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将收缩。2023年全球 GDP 增长将低于 2% 的可能性为 25%。 此外，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还预测说，印度将在2032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35年成为第三个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未来15年英国仍将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军机大规模侵扰台湾，白宫谴责破坏稳定，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近一段时间，核融合发电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统计资料，目前全球核融合装置共有133座，而美国囊括全球总数的近四分之一。由于核融合发电具有诸多优点，包括原料充沛、安全性高、没有核武扩散疑虑，同时也不会排放温室效应气体，而核融合产生的低放射性副产物的数量低，在百年后便能达到安全剂量值以下。目前全球最大的核融合研究计划是一个由35个国家政府集资兴建的约220亿美元的国际型实验核融合反应炉， 各国则以承接工程的方式分摊费用。这座实验型核融合反应炉的主要目标在于正是核融合装置的可行性和稳定性，目前正在兴建阶段，还没有发电功能。这个项目原本定于2025年开始测试，到2035年进行刀川电浆实验，但是由于受疫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时程安排有所延后。
近日，人类所居住的太阳系，所有的行星都一起聚在夜空之中，似乎是以这种壮观的表演来结束2022年。在未来的几天里，人们可用肉眼同时看到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而天王星和海王星则可以用双筒望远镜或天文望远镜来观察。虚拟望远镜项目的天文学家马西向媒体说，近期的夜晚，在日落后不久，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太阳系的所有行星。他说，这种情况偶尔会发生，而且每次都非常壮观。另外，未来几天，如果天空晴朗，从地球上的任何位置都可以看到月球。圣诞节期间的现场直播定于下午4点开始，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28号上午11点。如果人们更愿意在自己舒适的家中观看此天象，虚拟望远镜项目将能够提供直播画面，展示在罗马天际线上方能看到的诸多行星和月球。
中国手机龙头小米近日宣布大举裁员5000人，创下近年来这个手机品牌的最大裁员记录，引发上下游供应链不小的震撼。身为全球第三大手机厂，小米大裁员形同看坏未来市场状况。而目前不仅小米，整个非苹果手机阵营的销售都出现大衰退。据市调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 统计，今年中国双十一购物季，非苹果手机的销售量大幅衰退 35%， 比电视销售衰退10%还要严重。原本业界预期，库存消化将在明年上半年告一段落，随着在中国疫情升温，业者对明年下半年也转趋保守。一名 IC 设计业者的负责人坦言，由于全球升息，明年不景气的几率大，估计最快要到2024年才会好转。包括台湾厂商联发科在内的 IC 设计业者的投片量可能不止减少10%，衰退20%可能都很正常。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军队东部战区12月25号宣布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操演。中华民国国防部26号指出，侦获中共军机71架次，军舰7艘次，如果以侦获数计算，扰台架次创新高，也是今年最多的。国防部还说，统计自12月25号上午6点起到26号上午6点止，共计47架次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并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台湾官方的中央通讯社说，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共空军最大规模的入侵。不过，因为近年来中共对台军事压力不断增加，台湾岛上并没有出现惊慌失措的氛围。白宫26号说，美国对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说中共此举属于挑衅性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同时强调中共的行为有误判和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根据我们的长期承诺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一名熟悉这个地区安全规划的台湾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台湾评估中共上演了军事挑衅，以表达对美国新的国防授权法案的恼怒。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包括为台湾制定具体的国防现代化计划的内容，规定如果美国国务卿证实台湾正在增加自己的国防预算，美国将被批准从2023年到2027年每年向台湾提供高达20亿美元的军事财政援助，5年内总额高达100亿美元。中华民国国防部对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表示感谢，并说这表明华盛顿对台美关系以及强化台湾安全的高度重视。台湾政府也在加强国防预算，以期提高军事实力。此外，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7号上午召开高级别国家安全会议，讨论加强台湾的民防系统。
根据万事达卡最新的一份调查数据发现，美国人在今年的假日季节增加了消费支出，究其原因可能是当前的通货膨胀迫使消费者为零售商品和外出就餐付出了更多的钱。请听报道。
根据万事达卡消费脉搏周一发布的数据，在11月1号到12月24号期间，美国的零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7.6%。 该数据追踪了所有支付形式的店内和网上零售额，但不包括汽车销售，同时也未经通货膨胀调整。在消费者支出回落导致美国11月份的零售销售下滑之后，该报告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迹象。尽管黑色星期五的销售额也很高，不过假日支出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根据商务部在上周五的报告，11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美联储衡量通货膨胀的首选指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5%。 根据万事达卡的数据，消费者开始将他们的支出多样化，以应对更高的物价，并优先考虑外出用餐和其他消费体验。与去年同期相比，餐馆的销售额增长了 15% 以上。万事达经济研究所北美首席经济学家米歇尔·麦耶在声明中说，消费者和零售商在这个季节表现良好，在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下表现出了复原力。此外，美国消费者还表现出越来越喜欢在网上购物，网络销售额同比增长 10.6%， 电子商务则占总零售额的 21.6%。 经济学者指出，尽管当前通胀数据有所降温，但尚不足以使美联储暂停升息，预计明年二月初利率会议决策时，可能会将升息幅度进一步缩小到一码。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